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12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表示，战争到处都是，让我们为乌克兰、圣地和缅甸祈求和平。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在巴西与主教们一起为和平祈祷。圣座省长加拉格尔宗主教访问越南。欧盟主教指出，堕胎绝不可被视为基本权利。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战争到处都是，求主赐给我们和平。教宗方济各4月10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再次替冲突的受害者发声，念及乌克兰、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缅甸。此外，教宗也向哈萨克斯坦洪水灾民表达关怀。在问候讲意大利语的信友时，教宗放下讲稿说，我的思绪转向饱受磨难的乌克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求主赐给我们和平。接着教宗强调，战争到处都是，我们不可忘记缅甸，让我们向上主祈求和平，以及我们不可忘记这些在战地受很多苦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去始终为和平祈祷。此外，教宗也邀请世人关注洪水泛滥的哈萨克斯坦，由于冰雪迅速融化、河水暴涨的缘故，那里发生了近70年来最严重的洪灾，迫使大约 9.6 万人撤离。教宗向哈萨克斯坦人民表达精神上的关怀，邀请每个人为所有正遭受这场天灾影响的人祈祷。即使在困难时刻，我们也要记得复活主基督的喜乐。我呼求我们的天主父向你们和你们的家庭广施慈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4月10日至11日在巴西阿帕雷西达圣母朝圣地为聚在那里的约480位主教带领退信活动，从此开始第61届该国主教团全体大会，大会将于19日结束。书记于数日前抵达巴西，8日拜访了巴西联邦共和国总统卢拉，称之为非常富有成果的会晤。帕罗林书记会晤了国家元首后，探访了位于巴西利亚的主教团办公室，他在那里参观了工作场所，并得到主教团合作者的接待。本新闻网特派员在阿帕雷西达采访了帕罗林书记。巴西主教团是世界上最大的主教团，共有480多位主教。被问到与他们在一起有何感觉时，书记说，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就如在全体大会开幕时我简短问候主教团时所提到的那样，巴西教会依照地区分批树枝时， 我与主教们会晤过，那时我已对这个人数众多的主教团有一个深刻印象。现今在这里看到他们全部在一起，画面效果非常非常强烈。与此同时，我也意识到这些主教们在使命和福传中做出的努力。书记接着表示，不仅要强调这个主教团的规模，也要强调所有主教在福传和社会上推广基督信仰方面的付出，如此才能一直更好地回应福音的邀请。帕洛林书记提到，在巴西利亚与卢拉总统的会晤，以及在阿巴雷西达圣母朝圣地祈求和平。他说，为和平祈祷是在全体大会的开幕弥撒中进行的。主教团主席为和平做了一个特别祈祷，也提到今天正在发生冲突的几个热点。我确信，除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急需要祈祷，因为局势似乎没有改变，似乎无法找到通往和平的道路。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也体验到我们的无能为力。为此，我们真的需要转向上主，转向他的母亲。书记接着说，我知道，阿帕雷西达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地方。昨天有人告诉我，这里发生了很多奇迹，尤其是在河中找到这尊小小的雕像。我们仍相信圣母能显奇迹，为此我们所有人一起以莫大信心和无比希望呼求圣母。最后，帕洛林书记提到这次带的退行活动，他说，我受邀为此来到这里，因为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主教团全体大会开始前会有两天的闭境。在世界主教会议期间，斯宾格的主教邀请我，请我谈谈同道协行的三个关键词汇，即共荣、参与和使命。书记表示，这三个词是教会生活的基础。我们彼此共荣，我们因着洗礼和坚贞的力量，也就是因着入门圣事的力量，我们所有人都应参与福音的宣讲。首先要向我们自己福传，就如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所提到的那样，宣传福音前，教会应先接受福音。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4月9日至14日在越南进行访问，期间他会晤越南外交部长裴青山、总理范明正。总主教在访问河内时要在圣若瑟主教座堂主持弥撒。此外，总主教也将探访顺化教省，在那里会见大修院的修生，并在顺化主教座堂举行弥撒。加拉格尔总主教于1月18日在一项有关教宗方济各当天在梵蒂冈会晤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的记者会的间隙，曾透露他将于4月进行的越南访问，以及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也将在年内访问该国。记者会中，总主教对教宗与越南代表团的会晤予以积极评价，并说这是双方关系在外交上取得的其他重要成果之外又向前迈进的一步，他希望天主教团体能够从中受益。关于记者问道教宗方济各未来亲自访问越南的可能性，加拉格尔总主教对此抱持乐观态度。他答说， 我认为教宗有意前往。当然，天主教团体很希望教宗能去。总主教说，这对内里整个地区而言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讯息。他补充道，越南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在许多方面是一种经济奇迹。越南与圣座的关系于1975年中断，但从1990年起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发展。2023年9月，教宗方济各致函在越南的天主教会全体信友，邀请他们度好基督徒和好公民的生活，并不分宗教、种族和文化见证天主的爱。他写道，越南的天主教信友们通过促进教会生活和在日常生活中传播福音，来实现他们作为好基督徒和好公民的身份。在这方面，只要实现有利于行使宗教自由的条件，天主教信友就能促进对话，并为国家带来希望。人在任何处境和每个发展阶段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欧盟主教在一份声明中重申了这一点，并强调，如此信念一旦消失，捍卫人权的坚实恒久基础也会随之消失。有鉴于欧洲议会要于4月11日就堕胎被纳入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的决议进行投票，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在表决前发表了这份声明。此前，圣座教义部4月8日公布了无限尊严声明，谴责堕胎是严重且可憎的举动，把它列入对人性尊严的侵犯列表。欧盟主教团委员会这份声明的标题是对促进妇女和生命权说是，对堕胎和意识形态的灌输说不。主教们表示，他们致力于让欧洲成为妇女能自由活出母亲身份的地方，使母性为妇女本身和为社会而言都是一份礼物。但愿母亲的身份在欧盟绝不是个人、社会和职业生活的限制。主教们警惕道，推广堕胎以及使它便于实施，都与真正促进妇女及其权益的方向背道而驰。堕胎绝不可被视为基本权利，生命权是所有其他人权的基础支柱，特别是最脆弱没有自卫能力者生命权，例如母胎中还没出生的胎儿、移民、年长者、残疾人和病患。欧盟省长引用教会在这方面的明确立场，强调在我们的时代也必须极力且清晰地表明，捍卫胎儿的生命与捍卫其他任何一项人权息息相关。欧盟主教引述教义部无限尊严声明，指出假若无法理解尚未出生的生命是个无价之宝，捍卫人权的基础就会永远屈服于当权者的一时冲动。欧盟理当尊重成员国内的不同文化和传统以及各国的职权，不可在边界内外灌输有关人类、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婚姻和家庭的意识形态立场。没有得到所有人认可且意见分歧的权利，不可纳入欧盟基本权利宪章。主教们如此强调，并指出，在欧洲或国际层级的法律并没有认同堕胎是个权利。欧盟各成员国在宪法及法律上对此议题的处理方式差异很大。欧盟主教团委员会在声明的结尾写道，欧盟宪章应当遵循序言所说的，尊重欧洲各民族在文化和传统上的多元性，以及各成员国共同的合法传统与国际义务。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主题是复活的基督引领我们前行。基督复活节是教会历年的最高峰，是教会最隆重的节庆。2000多年来，耶稣基督的降生、苦难受死和复活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直到今天，没有人能推翻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耶稣的门徒们亲眼目睹见证了耶稣的复活。我们先聆听圣若望宗徒撰写的《若望福音》第21章1到14节的内容。这些事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显现给门徒，他是这样显现的：当西满伯多禄，号称迪迪摩的多莫，加利利亚加纳的纳塔乃尔，宰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我去打鱼。他们回答说：我们也同你一起去。他们便出去上了船，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捕到。已经到了早晨，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于是耶稣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有些鱼吃吗？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向他们说：向船右边撒网，就会捕到。他们便撒下网去，因为鱼太多，竟不能拉上网来。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伯多禄说：是主。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他原是赤着身，就束上外衣，纵身跳入海里。其他的门徒因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坐着小船拖着一网鱼而来。当他们上了岸，看见放着一堆炭火，上面放着鱼和饼。耶稣对他们说：把你们刚才所打的鱼拿一些来。西满伯多禄便上去把网拉上岸来，网里满了大鱼，共153条。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向他们说：你们来吃早饭吧。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遂上前拿起饼来递给他们，也同样拿起鱼来递给他们。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向门徒显现，这已是第三次。 基督的复活是人类的重大事件，是人类的转折点，具有普世性意义。福音中记载耶稣的话说，我若从地上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我。主耶稣在受难前已经预言了自己的复活。马窦福音16章21节写说，从那时起，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要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士们受许多苦，并将被杀，但第三天要复活。圣保罗宗徒在宣讲福音中，主要宣讲基督的受难和复活。圣保罗宗徒清晰地在书信中指明，耶稣受难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我们成为义人。圣保罗宗徒更指明，我们如何获得天主的救恩。如果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天主使他从死者中复活起来了，你便可获得救恩。教友们，若是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得救。耶稣基督就是福音，他的降生、苦难、圣死和光荣复活就是福音的核心。今天相信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对耶稣的复活笃信不疑，因为我们有亲身的经历，有生命的见证，知道主的复活千真万确，不容置疑。复活的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常领耶稣圣体，耶稣每一天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穷尽。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承诺。今天，我们不仅纪念主的复活，更要进入主的复活，靠主复活的大能，胜过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复活的耶稣带给我们平安。耶稣复活后，来到门徒们中间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愿你们平安。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平安与世人的不一样。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耶稣还告诉我们，我给你们讲的这一切，是要你们在我内得到平安。在世界上，你们要受苦难，然而你们放心，我已战胜了世界。复活的耶稣带给我们喜乐，在基督内，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天主用喜乐代替我们的痛苦和磨难，我们的心必因天主喜乐。天主让我们在希望中要靠主喜乐，要常常喜乐。感谢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得着耶稣复活的生命。我们该怎样跟随为我们历尽苦难死而复活的耶稣呢？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邀请我们跟随他。跟随耶稣是自由的，但是要决定跟随耶稣做一名基督信徒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耶稣要求他的门徒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要保持一颗神品之心，轻看事物，并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更重要的是，跟随耶稣要有一颗爱主之心。没有爱主之心， 难以长久跟随耶稣，只有懂得耶稣的圣爱和救恩，我们才能热爱耶稣。耶稣拣选我们成为基督信徒，是基于他的圣爱和友谊。耶稣盼望我们获享他的救恩，成为他的门徒，他的朋友，并为福音真理作证。耶稣住在我们的生命内，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使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和弟兄。因着耶稣，我们称天主为父，我们因着耶稣而成为天主的儿女。耶稣在福音中真切地告诉我们，你们要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凡有我父听来的一切，我都显现给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派遣你们去结果实，去结长存的果实。跟随耶稣并非易事，在我们信仰道路上必会经历信仰的试炼。我们的信仰道路是在行进中走出来的，而我们之所以能迈步前行，是因为我们看到救主耶稣走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引路。我们的信仰之路不是我们独自前行，众多的弟兄姊妹们与我们同行。这条信仰之路是耶稣走过的路，是福音真理之路，是光明复活之路，是充满天主祝福的恩宠之路。我们在跟随耶稣的前行中，不能只顾低头走路，疲惫时需要双眼注视耶稣，需要每天与圣言接触，汲取信仰的动力，汲取活水的泉源，汲取基督的光明、力量和意志。基督复活开启了人类新的纪元。基督是生命的主，是人类的救主，是普世的君王，是道成肉身天主的唯一圣子，借着他的苦难圣死拯救了世人。他是光荣复活赐给人类救恩的主耶稣基督。刚才您收听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